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问题是如何使我们的洗礼在我们身上更真实有效？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问题。通常我们会认为，当我们遇到有洗礼的时候，是某某人的洗礼。但是我们看到他在这里的描述啊，他说，我们有责任使我们的洗礼更真实有效。啊，这是十分必要的，而且经常被我们忽略。当我们真正去思考的时候，也确实是经常被我们忽略。他说这是一辈子的事，特别是当我们受试探的时候，或者参加别人洗礼的时候。所以当我们去参加别人洗礼的时候，当我们看见有人受洗的时候，还不是只是那一个人在洗礼，而是我们看到别人受洗的人，我们心里也认真的思考洗礼的本质、目的，它给我们带来什么特别的恩典和益处。和我们当时受洗礼的时候能庄重所发出的誓言，那我们被罪玷污、亏欠洗礼之恩、背离我们在洗礼中所做的承诺。对洗礼的时候跟领圣餐的时候一样，我们也思想我们曾经所犯下的罪，这些都使我们谦卑，使我们同样也晓得，原来耶稣基督不但只赦免那个受洗之人的罪，也赦免了我的罪。在这个圣礼的福分当中，我们来成长，我们来得力量。那同样在罗马书里面说，我们借着洗礼归入耶稣基督的死，就与他一同活过来。像罪我们是死的，像基督我们是活的。洗礼的另外一个意义就是，我们归入基督的人是成为一体，成为一个身体，我们彼此之间彼此相爱，这些都是洗礼的意义。当我们在思想这些洗礼的意义的时候，这个洗礼在我们身上就更真实有效了。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恩典怜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愿意你的慈爱与我们同在。好，让我们用信心仰望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脱去一切缠累我们的罪，一起来奔走前面的天路。主啊，你是赐福的上帝，你也是赐恩典的上帝，你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主啊，我们在生活中所走的每一步你都知道，我们心里面的挣扎，我们每一个心思意念你也都晓得。主啊，你所赐下的圣灵必要在你的爱和恩典中护理我们，你也带领我们在你的面前可以认罪悔改，可以仰望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受的痛苦，让我们因着这个恩典可以甘心乐意的寻求你、追求你、渴慕你。主啊，我们真的是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渴慕你的话语，如露渴慕溪水，我们要以洁净的心来侍奉你。愿你保守我们在主里面的侍奉，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是叫做洁净的侍奉，洁净的侍奉啊。实际上，我们看到我们在教会里面，在生活当中，如果我们仔细来思想侍奉这个主题的时候啊。那我们每行一步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在侍奉神。我们在工作中你是在侍奉神，那当然我们今天我们是会讲到建堂以及我们灯会的职堂侍奉。我们在这些重要的事工里面，我们也是在侍奉神。那最关键的是怎么样有一个洁净的侍奉。所以洁净的侍奉，它讲的也是一个圣洁的侍奉。 换句话说，当我们在寻求上帝的过程中，我们所走的是一条圣洁的道路，就是在你的生活里，怎么样来活出一个洁净的释放，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怎么样才能有力量来活出来？我记得我小时候看过一个电影啊，后来2005年的时候又给翻拍了啊，叫做《雾都孤儿》，非常经典的小说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如果有的时候可能年代久远会忘记。这《雾都孤儿》它讲的什么内容呢？《雾都孤儿》里面呢，这个主人公叫做 Oliver 啊，他的英文叫 Olive Twist， 奥利弗。那他是个9岁的男孩，很小呢就成为了一个孤儿，然后被送到孤儿院。后来在他孤儿院长大了以后，他去了一个洗衣所。那在这个洗衣所里面，你知道当时的这个英国的信仰很僵化，所以他虽然是有这样子的教区哈，但是里面都充满了败坏。这个洗衣所就是他们在里面要拆这个麻绳，把这个麻弄出来重新来编织啊。那这些孤儿们受到了虐待，那奥利弗也不例外，他同样受到了虐待。后来辗转反侧，他逃到伦敦，谁知道呢，到伦敦呢就落到一群贼窝啊，这小偷啊的里面。有一个人叫做费金，他专门利用小孩子来偷窃别人的财物。那奥利弗这个费金呢，他总想让奥利弗成为一个小偷。但是奥利弗第一次作案的时候，试图要作案的时候，就被他父亲以前的一个好友叫老布所救。那原来奥利弗的父亲呢，给他留下了一笔遗产，但是前提是奥利弗不能是一个坏孩子，浪荡的孩子。那这个老布呢，当时也不知道，但是他看见奥利弗这么可怜，他就把他收留下来。那老布希望奥利弗成为一名绅士在他的家庭里面充满了爱，充满了正直。那费金呢，却想方设法要把奥利弗夺回来，要让他成为一名小偷。最终我们知道，这个奥利弗在经过这个老布家里待了一段时间之后，虽然被费金抢了回去，但是他都再不愿意像以前那样子生活。为什么呢？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结果是最后这个费金因为偷窃行为这训练小孩的偷窃行为被处以绞刑。那这个奥利弗这个他最终继承了他父亲的遗产，找回了他自己的身份，保住了自己的身份我在小的时候我不明白这个故事究竟是什么意思，只是把它当做一个这个儿童的小说经典的故事来看但是我后来成为一名基督徒之后，我才知道原来他的作者叫做 Charles Dickens， 他是一名优秀的基督徒作家，他极力主张基督教的人文主义关怀这些贫穷的人他强调世人在上帝的感召之下要彼此相爱，不要对穷人那么冷漠。所以他就这样说，基督的信仰美妙的真理是从耶稣来的，我郑重地嘱咐你，提醒你，倘使你忠心地遵行他的真理，你便不至偏离正路。实际上你仔细思想这个雾都孤儿所他所描述的这个故事他讲的是一个洁净的侍奉的故事。 Oliver 的生活当中有两个世界，一个是老布的世界，充满了正直善良，一个是费金的世界，充满了尔虞我诈和贪婪。而主人公 Oliver 他来自这个费金的这个贪婪诡诈痛苦的世界，但是在他短暂的体会了这个老布的世界以后，他虽然被费金重新夺了回去，费金想方设法的要让他成为一名小偷，但是他体会到老布的世界的这个美好和正直，他虽然在费金的世界里面，他却洁净自己，再也不愿意与这些小偷为伍，最终在这个老布的帮助之下，他重新回到了这个正直善良美好的世界。那我们想想，这个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恰恰讲述了一个这样的真理，我们在这其中啊都是 Oliver， 都是雾都孤儿里面的孤儿，我们都有一个美好的身份，我们生命当中也都有一个老布，就是上帝的慈爱，他爱我们，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是极其美好的。我们本来是天国的子民，如今却被掳到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在贪婪在纷争当中活着，这个世界拼命想让我们像这个世界的样子，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因为我们体会到天恩的滋味，天堂的美好，与耶稣基督一起的时候那种正直，所以我们渴望天上的居所。他说我这个经文说，我凡像耶稣基督有这样指望的人，就洁净自己，像耶稣基督洁净。所以我们说这个圣洁的侍奉，怎么是圣洁的侍奉？它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一个圣洁的侍奉，你要体会的是天父上帝的慈爱，就是上帝他怎么爱了你。你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没有很多的体会到爱，体会到常常是伤心孤单，好像这个世界只剩下了我们自己，所以我们要体会到天父的爱，天父家里面的美好的时候，你才能活出一个美好的生命，才能有洁净的侍奉。第二个就是基督里面的盼望，你有基督里面的盼望，你才能够有一个洁净的侍奉。如果 Oliver 他没有这个盼望的时候，他知道他一辈子他就只能待在这个费金的控制之下的时候，他恐怕会灰心失望丧气，为了自己的命做一个小偷吧。但是当他知道他有那个盼望，他可以回到老布的家里面做一个绅士，过一个衣食无忧的生活，做一个正直的人，他有这个盼望的时候，他就努力的洁净自己。事实上他曾经被强迫着去来偷他的恩人家里的财物，但他进到里面的时候和另外一个贼胁迫着他，他进到里面他就故意弄出声响让这个主人知道，但他因此差点就丧命。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当我们真正的有这样子指望的时候，我们就再不愿意活在那样子的情况中，那种物欲横流的世界。 当然最后一步，这个洁净侍奉的第三步，就是我们真的是要采取行动来有这种洁净的侍奉。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步，他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所以第一步呢，就是我们是蒙上帝所召的。你知道，当你真正进到上帝的家中，你体会到上帝对你的爱的时候，你就知道上帝是何等的爱你。我们之所以能服侍耶和华，我们说我们来到上帝面前侍奉他，我们愿意跟这个世界上生活的人的生活都不一样，是因为我们真正体会到了天父上帝的爱。有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天父上帝啊，我们是常常体会到耶稣基督是怎么爱我们，他会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啊。我们也体会到圣灵宝会师是怎么爱我们的，对不对？好像我们每一步有时候祷告的时候你会有感动啊，你会有流泪，当你听到一个美好的基督徒见证的时候你会有流泪啊，这都是圣灵的感动，你会体会的。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忘记天父上帝他的慈爱啊，常常被遗忘，常常被误解。我们会忘记原来天父上帝计划了一切，也是天父上帝他派了耶稣基督来，他来拯救你，也是天父上帝他收纳你作为他的儿女。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好孤单呢，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在美国生活好孤单呢，没有依靠，不像我们在家里面，在大陆的时候，或者在我们的家乡，在台湾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亲人可以依靠，有很多亲人可以倾诉。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就会有一种特别孤单的感觉，那是因为我们需要一位父亲，一位天父。那天父上帝他收纳了我们为他的儿女，原来圣灵宝会师也是他所差派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误会，我们会把天父上帝的管教误会成为天父上帝的惩罚。有的时候在苦难当中，我们可能会觉得是因为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所以上帝惩罚我，因为我没有遵循他的旨意，我犯罪了，我做了不好的事情，所以我现在落到这个境地，我活该，上帝惩罚我，上帝不爱我啊，他抛弃我。我们真的是会这样觉得，但是我们忘记了，实际上上帝当你成为他的儿女后，父母是不会惩罚儿女，一个好的父母绝不会惩罚儿女，他只会管教儿女，他不会惩罚儿女。希伯来书十二章六节就说，主他所爱的他就管教又鞭打所收纳的儿女。所以我们看到第一开始的经文就说，他说你看呐，你要留意呀，你要思想啊，你要注意呀，你要体会体会啊，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来体验一下天父上帝他可曾亏欠过你，他有没有亏欠。我们仔细思想我们在我们基督徒所走过的这个历程，他有没有惩罚过你，他有没有抛弃过你？没有的。你能体会到天父上帝他总是这样子爱着你，虽然你经历许多的痛苦，但是他托住你。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这个何等啊，它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词，很少见在圣经里。这何等，它的原意是什么意思？ 是一个很奢侈的意思。上帝毫不吝啬，很奢侈的把这个福分倾倒在你的身上，把这个爱倒在你的身上，它有一种特别丰盛的含义啊。所以你看罗马书的五章五节，他就说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感动，将神的爱他就浇灌在你的心里。你要这个词，他就浇灌在你的心里，不是洒洒水，而是一下子浇灌在你的心里。当你真正体会到上帝的爱的时候，你心里面是喜乐的、平安的，是光明的。所以他说这里你看父赐给你的是何等的慈爱。他并不是说哦，你看我们的父亲你做的多好，你赢得的是何等的慈爱。我有的时候就想到我跟我的儿子的关系，这个这社会他很伤心，但是我还是爱他，有的时候为他很痛苦，但是我还是爱他，有的时候我很失望啊，但是我还是爱他。所以你知道这当你想的时候，想我们父母对我们的爱的时候，你就知道天父上帝是何等的，他这个爱是赐下的，不是这个孩子对我好，他孝顺啊，他学习成绩很棒，我才爱他。而是不管怎么样，不管他好，他对我好，我当然很快乐了，很幸福了。他对我不好，我仍然爱他。所以，这就是天父上帝他所赐下的无条件，不是我们配得，而是我们不配。天父上帝就是这样爱我。一个著名的诗人叫做 Isaac Watts， 他写了很多著名的诗歌，其中的一首诗歌就是你看这是何等的慈爱。这个歌词的第一段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他说你看这是何等的慈爱，天父上帝赐下像我这样罪恶之人得称天父儿女。你就知道这是一种无条件的爱，不管你是怎么样子的调皮捣蛋悖逆，他仍然不离不弃的爱你。所以我们在这个约翰一书七章十九节，你就更能看出来天父的上帝的慈爱。他说所有的爱呀、啊、都是从上帝而来的，七章十九节哈、啊，因为神就是爱。这个具体的爱是有表现的，就是天父上帝他把他的独生爱子拆出来，让你借着他的儿子可以得到永生，这个爱就显明出来。经文上说不是你爱神，不是你去到神的教会里面，甚至说你去到那个我们说的庙里面去拜呀、啊、拜呀、啊、拜、啊，你多爱多诚心呐、啊，然后他才爱你。而是在你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已经舍弃他的儿子给你了，他就如此的爱你。是神爱我们，拆他的儿子为我们做了挽回祭，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什么叫做挽回祭啊？就是上帝公义的刑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恶报将要临到的时候，上帝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把这个报应承担了。当雷就要劈到你身上的时候，这个雷劈到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这就是天父上帝的爱。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罪人，所以我们在今世才会有这么多的痛苦，但是耶稣基督他消除了上帝公义的愤怒。所以这份爱啊不是赢得的，不是我做的多好，他是赐下的。不是因为我们可爱上帝才爱我们， 他爱我们是因为他就是爱，所以他爱我们，是国王对乞丐的爱。你说这是多么的丰富。所以他不单只赦免我们的罪，还不单只赦免我们的罪，还称我们为神的儿女。你就知道那个误渡孤儿里面那个他第一次想偷窃啊，他去这个偷窃的时候，然后被抓住了，弄到法庭里面啊，法庭要判他3个月的劳役，9岁的孩子，你知道那时候的在英国那种刑法是多么残酷，9岁的孩子因为偷一个手绢啊，要判3个月的劳役。后来这个老布呢就在那里，因为是偷了他的手绢，他说不是这个孩子偷的，那结果他就被释放了。释放出来以后，不是说老布只是证明他无罪然后他就可以走了，他回去又在街上流浪，而是老布他把他抱起来，用马车把他接到家里，接到家里以后给他洗澡，洗完澡以后穿上绅士所穿的衣服，给他最美的食物去吃。所以这个孩子在那个家里面的时候，他就说，他说哎，我能不能为你做些事情。那他本来他要做一个小偷的啊，要去攫取的，他怎么忽然能够付出了呢？那个原因是他领受了老父的爱。所以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正是他的儿女。就不单指他说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而且透过上帝这种爱，我们真的是体会到我们现在就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不再愿意生活在那种贪婪、竞争、攫取的状态，我们愿意去付出。所以从这个角度，因信称义啊，那只是基本的祝福。称义为我们打开了儿女的大门。约翰福音1章12节他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权柄是太重要了。如果老布不把他认为养子，他就不能穿那个衣服，他就不得不出去流浪去。但是当老布说你是我的儿子的时候，他就享受在家里面，老布家里面做儿子的地位。同样，我们透过耶稣基督的爱，我们也成为了天父上帝的儿女。这意味着天父上帝爱你啊，就像他爱耶稣基督一样。我们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所有耶稣基督所享有的这个基业、这个荣耀，我们也都享有。所以这意味着，同样意味着，我们在上帝的爱的、天父的爱的眷顾，也在天父上帝爱的管教之下。当你重生的那一刻，当圣灵感动你，你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一刻，你就是他的儿女，你就承受那个产业。所以你知道哈，当我们真正体会到上帝的爱的时候，当我们说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我真是他的儿子，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洁净的释放，因为你体会到上帝爱你。你看接下来他怎么说，他说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未曾认识他。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世界上的人不认识我们，是因为不认识他。这里的认识不是简简单单的头脑上面的认识，而是说一种关系， 所以世人他很不能理解你做基督徒的样子，他之所以不能理解你，是因为他们不认识上帝，不认识天父，是恰恰是因为我们成为了上帝的儿女，所以世人不理解我们，不认识我们，因为他不认识耶稣基督，他没有体会过那种爱，所以他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这样子做。事实上圣经里面他不单说世人不认识我们，而且说世人恨恶我们。约翰福音的3:13，他说，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约翰福音的15:18-19，这样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定爱属自己的人，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里面所挑选出来的，所以世界就恨你。所以为什么不认同你啊？这个世界上的人不认同你，为什么不了解你啊？为什么甚至恨你啊？不要灰心，因为恰恰证明你是神的儿女。世人不是认识我们，恰恰也证明了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和这个世界啊是对立的。我们有时候我们弟兄姐妹会有一点点失落啊，尤其是爱传福音的弟兄姐妹，你会觉得有点失落，为什么呢？因为你总是容易被拒绝啊，你要付出一份爱，你真心去关心他的时候，关心他的灵魂的时候，你知道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会，对，你怎么离我这么近，不要离你远一点啊！有的时候他会拒绝你，你跟他讲这个福音的时候，这个福音也不是那么容易接受，他会拒绝你。有的时候你知道，因为传福音，你会被亲友来冷淡。你虽然那么去爱他们，但是他们却冷淡。有的时候我们会因此这个还灰心呐、失落了，甚至说我们希望透过改变传福音的方式，甚至说想改变福音的内容，来试图迎合那个没有相信的人的想法，让他觉得不要那么生硬啊，不要那么这个那么难以接受。其实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如果我们改变了，比如说我们改变了福音的内容，或者我们改变了传福音的方式，我们就恰恰落入了魔鬼的试探当中，而我们被拒绝啊，你的亲友因为你信主离你远啊，恰恰证明了你是神的儿女，因为他不理解你，因为你传的是纯正的福音。这个恰恰证明你传福音的方式是符合圣经的，恰恰证明魔鬼撒旦他因为你传福音，所以来逼迫你。所以世人当时也这样子不认识耶稣的，所以当耶稣传福音的时候，以文士跟法利赛人那些领袖们，宗教的领袖，世俗之间的领袖，就逼迫他们，犹太人就厌弃他们。当他们看见这个基督徒的这个软弱的时候，这个耶稣的软弱的时候，他们就喊着钉他十字架，然后他们说耶稣疯了，耶稣是个疯子啊，耶稣是被鬼附的。所以你就知道哈，如果世人认同你，那啊，你就要想一想，哦，我是不是做错了。如果世人不认同你啊，你才是做对了。如果世人夸奖你啊，你要想想你是不是做错了。如果世人说他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你倒是不用担心。世人可能知道你的身份，但是你真正的状况他们是不知道。不知道你为什么这样生活，今天起来本来可以睡觉的， 爬起来来教会，然后唱诗，唱五百多年以前的诗歌。你看我们唱了刚才诗歌四五百年了哈，弟兄姐妹们，一两百年的诗歌，读书读两千多年的书，然后呢来敬拜了以后，拿着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薪水奉献十分之一。然后他不明白我们为什么逢人就讲福音，他不明白我们为什么对人是那么好。很多人希望教会也像世界一样成为一个吃喝玩乐的地方啊，我们来到教会啊，吃啊喝啊，然后谈谈生活呀，他不希望教会成为一个真正啊是讲罪的啊，讲认罪悔改，讲耶稣基督的爱，不要那么 serious。 谁知道他们来到教会的时候，你知道他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是老布的世界。当你真正进入到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当中的时候，你是进入到一个正直美好善良的生活。当你进入到一个美好的教会里面的时候，这个教会里面是充满着爱的，充满着平安的。你在这里不用防卫，不用说哎呀我的事情我不能告诉人，我要防卫起来。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不可能同时拥有世界跟上帝，就如同 Oliver 他不能既做小偷又做绅士一样。雅各书里面说得很清楚，雅各书的四章一节说，与世界为友的就是与上帝为敌。所以世界跟上帝啊，你只能选一个。因此我们要警惕一个危险的记号，就是你不信的亲友十分认同你的决定，周围不信主的人十分认同教会的做法。我就记得有一次哈，我去到这个很久以前哈，就是一零八年级的时候，他刚刚从这个基督徒学校里面转出来啊，我要给他找一间学校。当然我有个选择，公立学校，基督徒学校，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基督徒学校，在阿里山的基督徒学校。我去到那个学校里面，那个是一个本地非常著名的基督徒学校，学术水平非常的高。所以这个校长给我们介绍他们的学校，他们的 mission 的时候，他说我们的 mission 就是 make you a better self，让你做一个更好的自己。他说你如果是一个天主教徒，你来到我们学校会成为一个更好的天主教徒。你如果是一个犹太人，你来到我们学校会成为一个更好的犹太人。你如果不相信上帝也不要紧，你来到我们学校你会成为一个更好的无神论者。我们在这个学校，我们爱所有的人，我们尊敬所有人的信仰，所有的学生在我们学校都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我跟师母一看，师母赶紧对我说，赶紧走吧，这还不如公立学校。所以也是一样，你要让自己孩子去一个基督学院，去一个特别保守的基督。你去那些开放的基督教、自由的基督教，还不如不去呢，因为他搞混了。但在公立学校，他至少知道，哎，这都跟神无关，在那里他觉得他是信神，这样他不知道跑哪里去了。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在基督里面的盼望。这个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尚未显明，但我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要得见他的真体。所以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要体会到 天父上帝的爱，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盼望，这个盼望啊，在未知和已知两个部分徘徊，已然和未然两个之间的平衡。他说将来如何尚未显明，换句话说，我们知道将来是怎么样子的，将来是美好的，我们知道我们是天父上帝的儿女，将来是特别的美好，所赐给我们的是眼睛没有，从来眼睛没有看过那么的美好，耳朵没有听过的那么美好，自己想都想不到的那么美好。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还处于未然的阶段，就是将来如何尚未显明，我们现在处在一个还没有完全的阶段，所以我们还会在犯罪。比如说我们不知道将来会如何，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对不对？我们也不知道耶稣基督到了来的那一刻，我们复活了，我们进入到天堂里面了，你究竟是多大的年龄了，10岁、20岁的样子，还是一个小 baby 啊？你不知道，对不对？将来如何尚未显明，天堂具体是什么样子的，虚无缥缈，你也不知道。天堂究竟是高楼大厦，还是沃野森林？是像城市一样，还是像乡村一样？像这个原来的伊甸园？你也不知道，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有很多的未知在我们里，虽然有很多的未知，但是也有些已知的。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要得见他的真体。我们已经知道将来许多的事情了，就是当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我们必要向，我们虽然没有完全进入天堂，但是已经尝过天恩的滋味了。就相当于 Oliver， 他已经进到那个老布的家里面，他穿过那个新衣服了，他以前从来没穿过这个新衣服，以前都是衣衫褴褛，脏脏臭臭的，他现在穿过了，蛮香的。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家里面体会了这种平安，体会了这种喜乐。因为你在经历患难的时候，你体会到了上帝是怎么样子托住你，你已经尝过了这个天恩的滋味。所以这个罗马书8章17节当中说，既是儿女便是后嗣，是神的后嗣，与基督同作后嗣，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就和他一同得荣耀。我们不知道的是将来具体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将来主若显现的时候，当他显现在那个荣耀当中的时候，我们要跟他一样，耶稣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耶稣有多大的权柄，多么荣耀，我们将来也分享耶稣基督的荣耀。虽然他是王，我们是百姓，但是我们绝不是流浪孤儿，我们在里面享受他丰盛的美好和荣耀。所以我们到时候我们是会新，是一个新造的人，你不再有自私的心了。你看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会想自己，自怜。那为什么会自怜呢？因为自己可怜自己，没有人可怜我们，所以我们自己可怜自己吧。我们在天堂里面没有自怜了，因为你是个新造的人，你不需要怜悯自己啊，你也不需要认罪了。你看我们现在，哎，忍不住犯了罪，犯了罪以后，主啊，求你饶恕我。上帝当然已经饶恕了我，我们又会很伤心。我们到那时候不需要认罪，因为不会犯罪，我们不用面对上帝的愤怒了。我们现在你要做错了事的时候，有时候心里面亏啊，害怕上帝，这个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啊，做了以后心里面就亏。我们到那里不会害怕，因为什么？ 因为上帝对我们没有任何的愤怒，相反，你是大有荣光，大有荣耀。所以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他就说，我们众人在那个时候啊，既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耀，敞着脸就是没有面纱，直接面对主，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象。耶稣基督多么荣耀，他坐在天父上面，没有变，他多么有能力，你就从镜子里反照变成他的形象，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你就像从主的灵变成的一样，从上帝的灵如同圣灵变成的一样，相似啊，不是一样。注意啊，的这个词是 homoousia， 它是相似，还不是完完全全的意思。你就知道我们那个时候是多么的荣美，这就是我们的盼望。第三，天父的慈爱、荣耀的盼望，最终产生的是一个洁净的生命。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这种盼望是注目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注目在天国的上面，注目在为天堂而活的上面。所以中马田医生他怎么说呢？他说，在地上的生活是为了要预备永生。在地上的生活，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你为了什么呀？为了养老吗？你为了什么呀？为了儿女吗？你为什么呀？为什么现在殷勤勤奋工作？为了有一个很好的退休的舒适生活吗？不是，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是为了要预备永生。约拿丹·爱德华兹就是宗教觉醒的那个领袖，他这样说，上帝啊，在我的眼睛上已经印上了你的印章，在我们的眼睛上已经印上了的印章。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从我们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啊，已经看到了永恒。这世界上的人呢，他看这个世界就看着眼前三五年、十年、二十年，你一看这个世界，你又看到永恒。所以你所有的都是从永恒的美好出发的，我们就不愿意在这个罪恶当中活着。凡像他有这样子指望的人呢，你就洁净自己。当他遇到老布这个美好的父亲一样的人物的时候，他就再不愿意在贼窝里面生活。当我们体会到天国的美好的时候，你会说，我为什么要在这个地上这样子尔虞我诈呀？我为什么不在家里面我彼此相爱呀？我为什么为那几毛钱我就痛苦到这个地步？我们就不愿意再回到那种污秽当中。注意，这不是出于强迫，而出于甘心；不是出于被动，而是出于主动。而且呢，你知道，你这样子看呢，是有圣灵的帮助。所以你知道，我们实际上我们很多的痛苦，你信主了以后啊，很多的痛苦啊，那是自找的。你自己非要从这个世界的角度去看问题，那你不痛苦才有怪。但是你从天国的角度去看问题，你痛苦就没有了，逐渐解脱。这样啊，才是一个荣耀的事，这么一个洁净的事。当然我们这个月是建堂筹款月，我也希望它是一个直堂月。在母会啊，他们的呼召是要建立一个教堂，一个建筑啊。 对于我们分会的护照啊，是要执一个堂，那句话要独立，要独立。无论是建堂还是执堂，都是上帝对我们的护照。我们面对两样都是充满挑战，你知道在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艰辛啊，很多的不同。所以我们侍奉最重要的是来体会天父上帝的护照。所以知道第一样要知道的啊，你说怎么执堂，执堂可是不容易啊，因为所有的都是你执堂是处在一种缺乏的状态，你知道它比建堂还不容易，长久处于一种缺乏的状态。要在这里执堂的必有一个护照，就是忍耐的护照。要在这里执堂的必须知道上帝是多么爱你，他在这里要赐给你永恒的盼望。而且当我们在这里执堂的，当我们带着意向去执堂的时候，上帝绝不会亏欠你，他必定带领你。虽然你经历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体会，好像是一种相反，但是你知道上就如同我们在世界当中一样，就如同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一样，我们的经历好像跟上帝的慈爱有一点点矛盾。但是在这种矛盾当中，当你走过来的时候，上帝他从来也没有亏欠你。我在思想我这么多年的侍奉，有很多的荆棘，但是我从来没有体会到上帝亏欠，他一直的是这样托住我，爱我，我是软弱啊。所以你知道哈，我也特别的感谢神哈，在我们分会，我们看到这个同工们啊，真的是这个有意向来参与服事。我们有一个意向，就是在要在 Springfield、Woodbridge、Burke、Alexandria 来建立上帝的教会，好让那些迷失的人可以有一个属灵的家，好让孤单的人可以有一个关爱他的地方，好让我们在伤心的时候可以有一个流泪的地方，好让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充电，再回到生活当中、社会当中，来活一个正直美好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意向。我们在这里执堂，要参与服事的时候，要有一个洁净的心，不是为了任何的事情。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什么？必得见神。当你有一个洁净的心的时候，你就有福了。当你不求自己的益处的时候，就有福了。很多的时候你看到为什么职堂这么艰难啊？因为很多的弟兄姐妹在求自己的益处。但是我知道在我们教会，凡是在这里的服事的都不求自己的益处，乃求别人的益处。我们在这里不是为了我们，为的是就是周围的没有信主的人。所以我们知道上帝已经把这个使命托付给我们，就是要在这里建立一间传天堂地狱认罪悔改恩典福音的十字架教会。对，我也愿意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抓住这个意向啊，这样我们并不靠其他人。所谓独立，就是我们不靠其他人，我们乃是心里靠主刚强，活出耶稣基督的荣美形象。建立一间荣耀主的洁净教会，正如我们在生活中我们 洁净自己，以洁净的心来服侍上帝一样。让我们来祷告。在恩典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我们愿意你来带领我们两个聚会的场所，就是牧会当中。主啊，让我们在不同的呼召之下，让我们在不同的意象之下，合一的来服侍你，来建立荣耀的教会，来建立洁净的教会。我们也洁净自己，像耶稣基督洁净一样来服侍你。主啊，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主啊，你对我们是不离不弃的。我们如果在生命当中经历许多的艰难的时候，主啊，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因为知道有天父上帝爱我们，主啊，有众弟兄姐妹爱我们，我们也爱众弟兄姐妹，我们也爱上帝。主啊，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个美好的大家庭里面播出美好的生命来。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